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如何在忙碌中回归安息，如何在盲目中回归真理，如何在迷茫中回归盼望。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生活忙忙忙。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生活忙忙忙。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敏，欢迎大家收听生活忙忙忙。
是安好跟成敏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如何来诊断我们生活中忙碌的状态。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呢，是不完全责任的可怕。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工作和教会的服事中，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就是对任何的一件事情我们都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甚至有的时候觉得这件事情我不做别人就不会做，或者是别人就做不好，这是一种不完全责任的心理。那这种心理有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忙乱。
那在教会里边，我们是个大家庭啊，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家里边每个弟兄姊妹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啊，家里边一有事儿，大家都得帮忙啊，责无旁贷啊，这个听起来好像没有问题啊。
嗯，
我们是针对于已经服事的很忙碌的人来说的，他们已经是有自己的岗位，还有自己服事的事工了，因为教会事情是做不完的，跟家里边的事是一样的，永远也做不完。你不可能担当所有的事情，必须是你去做，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骄傲也是有关联的。
嗯，
我们要相信说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特别大一点的教会，神会兴起其他的弟兄姊妹去做的。如果我们全部都揽在自己的身上的话，我们可能做到最后是会疲惫崩溃的，反而不是神所喜悦的，也没有荣耀神。
是的，因为我们在教会里生活呢，我们切实的能够感受得到教会里有两类弟兄姐妹，他们服事的热情啊，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那当然我们在这里说呢，不是论断，是在阐述教会生活的一个事实。第一类呢，就是有空就来，没空就不来，几乎或者是很少参与教会的服事，可以说这是沉睡的基督徒，是切切实实需要被唤醒的。
嗯，
那第二类基督徒就是开篇安好跟成敏所讨论的，已经在教会里有好多服事的活动了，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忠心服事，全然摆上，他们很容易感到教会的一种责任在自己的身上。有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教会服事的任务这么多，服事的工人却很少，然后自己就拼命的去服事，会产生更多的忙乱，以至于把自己累垮了，让自己身心灵都疲惫。那这样的一种服事的状态呢，就是一种不完全责任的心态。教会是一个大家庭，每个弟兄姐妹都需要服事，但这些服事不是都压在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身上。
对，我们教会里边弟兄姊妹要相互的配搭，万事互相效力，没有说一件事情要某一个弟兄姊妹全部来做，对吧？可能有不同的分工，是个团体的工作，所以不要靠说哎呀只有我一个人才能做到。因为我在侍奉里边，我有看到过弟兄或者是姊妹啊，他们在很忙的时候累的时候吧，很容易受伤，就会变得很敏感了。哎呀我已经做了好多的事情了，很忙了，然后呢心里边很焦急，然后呢又看着别人做的不够好，或者是跟别人的这个配搭上出一些问题，就会受伤，一受伤你这个热情又被打回去一大截。我觉得还有一个普遍会发生的事情， 过分忙碌的时候呢，就会变得骄傲，会去指责那些不冷不热的这些基督徒，很容易的就会指责别人。哎呀，我说你们这些人怎么会这样子呢？能不能够早点被唤醒啊？你们能不能够有点温度啊？过来帮忙啊？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也会伤到别人的。我有看到这样子的姊妹的，她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多，然后她就看到别人不做的时候，就是要去说，有时候忍不住当面的说出来，这就对教会的服事非常的不好。
嗯，陈敏兄说到的这种情况，教会的传道人也有这种心理。安好就曾经认识一位传道人，他跟我分享自己的经历。刚做传道人大概有2年到3年的时间，好多的事情呢都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可以说呢这个传道人呢几乎是24小时的电话都是开着的。那有一次呢，这位传道人他的家人就生病了，这段时间呢教会的服事什么都做不了了，因为他要专心的照顾生病的家人。然后呢，之前他建议的教会的一些活动，有一些甚至是他主要负责的教会的一些侍奉的工作呢，都不得不委托给其他的同工帮着他一起来做。一段时间之后，家人的身体也恢复了，他又重新的回到教会侍奉。他回到教会的时候，发现没有他在的这段时间，教会的任何的一项事工开展的都很好，甚至是他负责的这几项事工，弟兄姐妹也完成的特别好。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哦，原来教会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不需要为教会的服事负我完全的责任。我没在的这段时间，弟兄姐妹、教会的肢体、其他的同工都在补足这些侍奉的工作。然后他自己心里就突然明白了，原来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是弟兄姐妹一起与神同工，不是我一个人去完成神的事工，果效完全在神的手里，而不在我们做事的人的手里。神会兴起愿意奉献的弟兄姐妹做事来达成神他的旨意。
对，
我们看到教会里太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非常的忙碌，他们真诚的愿意服侍神，这没有错。但是有这样负完全责任心态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我们是与神同工，不是靠我们个人的能力去完成神的事工，而是弟兄姐妹同心一起去做，来达成神做事的这个果效的。
嗯，确实是，这就是一个团队的精神，然后与神同行，不是我们一个人做的。那我们在这里讲的说，为教会不要去负全部的责任，但是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对教会的事工不负责任，
对、
啊、这个不是一个概念。神托付给我们的这些事工，我们还是要负责任的，而不是说教会所有都是我们的责任。责任是有分工的嘛，对吧？圣经里边有说了，有讲到的，有说预言的，有服事的，有敬拜的，不同的分工而已。只是说我们不要把事情全部都揽在自己身上。我记得多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有一两年时间他是所有的事工都参加，然后参加了之后，他的妻子都抱怨了，说教会里边的事怎么什么都有你的份呢？他就跟我们讲这句话，我们也是觉得，哎呀，这弟兄非常的爱主，为主的事情担起责任。但是后来这个弟兄做着做着就做不下去了，跟执会啊、牧师啊又发生矛盾了，然后呢后来就离开了我们教会。我认识这个弟兄的，有一段时间真的是他所有的事情都参与，他第一个是很忙碌，忙忙忙，然后呢他就会在心里边生出一种骄傲出来，教会的事情不光是要参与，我还要做决定，我已经配得为教会的事工来做决定了。
嗯，
而且他不是一个传道人，也不是个牧师，也不是个长老，执事也都不是，教会怎么会放心让他来做决定呢？
嗯，
就是不出所料，没几年之后就离开教会。
所以说，如果我们服事的心态 不更正，我们真的会被服事的这些任务把我们拖垮的。我们的确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怎么去做？我们不应该抱着负完全责任心态去做，因为很多的时候，如果你要这么想，你就会觉得都是我的责任，我如果不做更多，首先那我不就不顺服吗？如果我不做的更多，不负完全的责任，其他人不会做，那教会的事工不就没有人做了吗？这个时候你就要想，教会成就事工的是在我们耶稣基督的手里，我们不是基督，我们不是救世主，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要摆正自己位置的地方。圣经中都告诉过我们，我们人是不能够抢夺神的荣耀的。我们在新约圣经中看到施洗约翰，当有人问他你是谁的时候，施洗约翰怎么说的？他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施洗约翰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我不是基督，我不能够做基督做的事情，我就是修直主的道路的人，我就是一个旷野的先锋。他能够明确自己服事的职责，所以他说，那后来的比我更大，我连给他系鞋带都不配。所以说我们也真的是希望如今在教会里服事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们不是给大家的服事泼冷水，是让大家明确位分职责到底在哪里。我们不是新郎，但是我们是与新郎在一起那一群中的一员。我们不是弥赛亚救世主，我们也不要去做弥赛亚要做的事情。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服事，要承认我们不是谁，我们不能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长远的在教会里服事，我们才能够更健康的在教会里服事，而不被不完全的责任把我们服事的热情消磨殆尽。
心里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帮助我更多地祷告，帮助我更深地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刚才说的这个观念，哎呀，我们在教会服侍的要做的更多，越多越好，然后才会讨神喜悦。但我觉得这个不是基督教的价值观。我觉得我们是受到商业社会世俗的影响，在商业社会里边，我们在公司里边，这个老板才会跟我们说，你们要在8小时里边做的越多越好，能够卖的货越多越好，对吧？
嗯，
这是商业社会世俗的这个价值观。我们身处在公司里边，那是为了工作，但是我们不要把这种越多越好，这个效率越高越好，这种世俗的价值观带到我们的教会。
是的，因为世俗给我们的价值观就是要让我们每天都处在忙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快节奏中，忙忙忙，多多工作，多多赚钱，多多享受。
嗯，
这样呢，我们在忙乱之中，我们的心就被世俗这个世界带走了，我们就不能够安静安然在神的里面去亲近神了。我们不止一次都说过，生活忙忙忙的背后实际上是撒旦魔鬼的作为，夺去了我们平静安稳的心，夺去了我们亲近神的心，夺去了我们关注神永恒里为我们预备的那样的一份美好，那样的一份盼望。
对，世俗商业社会里边，不光是那八小时要做的高效率，而且还有加班加点啊，
嗯，
996、007，对，这就是社会的价值。你做的多一点，你加班加点的，家里边不要管了，我们这个公司发展更加的重要，你的升职涨工资更重要。来吧，就是把你圈到这个小老鼠的一个笼子里边，一直的转，一直的跟着转。
是的，那我们还想到啊，好多的时候我们负完全责任这样的一种心理，我们要明确关心和做事情不是同一回事儿。
嗯，
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怜悯的心肠，我们有关心受苦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心智，但是我们关心关注，我们为着这些事情迫切的祷告，但是这些事情能不能够改变，很多的时候不是透过我们做一些事情去改变的，而是要等待神旨意的成就，让其他的人去做，或者是其他的时机来做，来改变这样的一种状况。因为我们在教会服事里面常常会听到好多弟兄姐妹有困难，好多教会的服事需要弟兄姐妹忠心的摆上，我们自己确实是没有精力没有能力来做这件事情， 但我们可以关心这件事情，可以为着这些事情，为着这些侍奉的工作来到神面前迫切的祷告，求神兴起更合适的同工，更有恩赐的弟兄姐妹来做这些事情，而我们就做好自己本职的工作，但是不妨碍我们关心这些事情，为了这些事情来祷告。所以说关心和做事情不是一回事儿。那我们不能说我们关心了这件事情，我们就亲力亲为的去做这件事情，这个观点我们是要改变的。
对，关心我们可以去为他祷告，求神兴起弟兄姊妹来做这个事工，但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事工都去做，这个不是推卸责任的借口，确实是有些事情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做，我们求神，神是喜悦我们为这些事情来祷告。
对，
神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也有不同的护照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准备好，我们知道我们身上有些什么样的恩赐。
对，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是服侍教会的，在教会里弟兄姐妹彼此把这些恩赐聚集在一起，共同来做事，来成就基督的工作。合一的工作远远超过我们单独去做一件事的果效要大得多。我们可能每个人领受的恩赐只能在一两方面回应教会的呼召，或者是少数方面回应教会的呼召，但是别忘了，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是教会的一个有机体和组织的一部分，而当我们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教会能够以极多的方式来回应和服侍神在教会里面给我们的呼召。所以说我们服侍的时候要透过教会弟兄姐妹彼此一同来服侍，所以在教会里我们不要有个人英雄主义，如果有个人英雄主义彰显出来，说明我们还是有着这种完全负责任的心态影响着我们侍奉的。
还有就是呢，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的耶稣基督哈，他在三年服侍的时候，他也不是什么事情都做的。他当年医治病人，每天都排着队的要他来做医治的，但是他怜悯人，他是医治的，瞎子啊，驼背的，瘸子啊，他都医治，但是他不是24小时都去医治，如果他确实想医治的话，他24小时天天治都治不完的。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他是需要躲起来，一般他都会走到一个山上单独的去祷告的，他也会疲倦，还要有安息的时间，要静下心来做祷告，不是说不是服侍医治，不是。所以他用了30年的时间接受训练，但只用了3年的时间开展事工，他没有尝试什么事都做，然而他却做了神要他做的每一件事情。
是的，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不是什么事都做了，但是他却做了神要他做的每一件事情，这也给我们今天很大的提醒。我们说要背负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但我们背负十字架是要杀死我们的罪，击碎我们的偶像，认识到靠我们自己不行，我们需要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做事儿，来成圣。越背负十字架，越依赖十字架，越应该认识到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因为很多事情是基督的工作，我们人做不到，耶稣基督也没有期望我们做一切的事情才认为我们是合格的基督徒，而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做不了什么，我们只有依靠他来做事儿，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
最后呢，陈明用耶稣说的一句话来做结尾，就是马太福音11章第28节，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阿们。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